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有机会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我已经有很久没有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上一次来我记得是跟你们讲这个何西亚书。何西亚书是十二先知书的第一卷。今天要跟你们讲的是马拉基书。马拉基书就是十二先知书的最后的一卷。马拉基书是一共是四章的书，55节的经文。但55节的经文里面有47节的经文都是出自神的口，神讲的话。那我们看见这个马拉基书真的是一卷非常重要的先知书。有人认为马拉基就是这个旧约最后的一位先知。那马拉基书真的是旧约的最后的一本书，但马拉基先知不是旧约的最后的一位先知。耶稣基督自己在马太福音11章13节，还有路加福音16章16节，他说：“因为众先知和律法预言到约翰为止。”啊，约翰就是施洗约翰啊，他讲的律法就是律法书，他讲的先知预言就是先知书。这个律法书和先知书就是代表这个旧约，旧约是到施洗约翰为止。马拉基先知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神的使者，这个出现在经文的马拉基书1章1节3章1节，就是因为这样，有人认为马拉基书的作者不是一个叫马拉基的人，而是一位神的使者。他们还相信是从6位不同的这个神的使者写成了这个马拉基书。那如果你是认识我的话，你知道我是的神学是非常非常的保守啊，我不相信神有透过6位这个先知写成这个马拉基书啊。如果真是神的默示的话，默示给这个作者啊，默示给一位先知就够了，你说是不是？所以我绝对相信马拉基书的作者就是马拉基啊，是由他写成这个马拉基书。在马拉基书里面其中一节最出名的这个经文就是3章1节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这节的经文是给这个马可在新约在这个马可福音里面引用。马可福音的1章2到3节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的前面预备道路。”那你说，哎呀，袁牧师，你是怎么搞的？经文明明说是引用了以赛亚书啊。但如果你是留意的话你会看见其实他真的是在引用这个马拉基书。因为这个经文说：“我差遣我的使者在我的前面预备道路。”这个就是马拉基书的3章1节。那为什么马可要说是引用以赛亚书呢？原来这个新约有一个作风，就是如果是引用多过一节的经文的话，就把哪节的经文是归给这个旧约的书上，跟这个新约的这个主题是有最密切的关系。那这里我们看见马可要讲的是什么我们读1章3节的话，我们看见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吉他的路。”这里我们看见其实马可很要将我们的注意力是放在那个在旷野叫出来的人，这个就是施洗约翰。为什么我怎么样讲如果你看见1章2节1章3节这个马可福音都是说预备道路，预备主的道这里其实有一个首尾的结构，首尾的呼应最重要的经文是在当中，就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这节的经文就是这个从这个以赛亚书40章3节这个来引用，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所以我们看见 啊，这个马可说是从这个以赛亚书上这个引用，但我们看见他的确是引用了马来基书的三章一节。马来基书的背景啊，其实跟这个哈该书和这个撒加利亚书是一样啊。我们知道这三本书都是回归后啊写的先知书，马来基书要比这个哈该跟这个撒加利亚书是晚了100年。在这100年，这个以色列人的生活他们的环境是已经更加差了其实当时他们的城墙已经是被重建尼希米带领他们是重建这个城墙，但这个很多的以色列人他们都不愿意回到以色列，原因是非常的简单，我们都知道犹太人是很会做这个生意，很多的以色列人都已经在这个巴比伦，在不同的国家，他们已经是变成很成功的商人，赚了很多钱，他们都不愿意回到自己的地方去。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经文说耶路撒冷城还是荒凉。另外我们也知道这个圣殿也是得到这个哈该跟这个撒加利亚的领导下已经是被重建，但非常不幸这个新的圣殿是非常的小比起这个所罗门王的圣殿是没得比没有这个所罗门王的圣殿的荣耀，没有这个以前的这个光辉，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人都是非常非常的灰心。还有就是第三件事，所罗巴伯是他们的省长我们在讲这个哈该书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所罗巴伯他是有王的这个血脉，但他不能成为王，因为在波斯国的统治下，他们不容许以色列人有他们自己的王，所以他们没有王，没有王宫，所以我们看见他们的圣殿没有以前的光辉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不愿意回到这个以色列以致这个耶路撒冷城荒凉，就是一个这么样的背景，神叫这个马拉基先知去跟这个以色列人宣讲他的话语。我们说以色列人当时的非常的失望，他们想起神的应许就是弥赛亚的应许他们知道神的国度要这个被建立他们说这个万民都要来这个敬拜神，但他们说这个应许在哪里，然后我们看不见有这个应许他们说我们回到这个以色列起这个城墙起这个圣殿是为了什么我们为什么不看见神的应许这个跟现在的这个基督徒很多的很相像的地方有很多的基督徒可能他们生活是有这个难处有不如意的事，他们就会灰心，他们就会说神给我们的应许在哪里，为什么我们的苦难比这个非基督徒还要大，就是跟这个以色列人一样，当以色列人他们被驱逐，他们的遭到这个亡国，他们是学到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教训，就是他们不敢再去拜这个偶像，他们回到以色列之后就是没有拜偶像，但他们的信仰还是出现了问题，他们的信仰变得非常的公司化，变成了非常的外在化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针对他们的就是他们的这个外在的这个信仰，这个其实对这个跟我们基督徒也是很相似很多的基督徒他们都是他们的这个信仰他们的敬拜都是非常的外在除了礼拜天去这个教会，平时的生活是跟非基督徒完全没有分别，以色列人他们的敬拜变得非常的马虎他们的信仰出现问题，以致他们的道德观念也出现了问题，他们开始休妻与这个妻子离婚他们开始去娶这外邦的女子为妻 他们的敬拜，他们的侍奉都不能维生，都不能投入，连他们的领袖也出现了问题，他这个祭司的侍奉也出现了问题。那这个就是在尼希米书里面尼希米先知遇见的问题，就是一模一样。马拉基告诉这个以色列人，你们的困难，你们的苦难，是因为你们的罪。在马拉基书里面马拉基首先是代表神讲话，然后他是代表人民来回答这个是一问一答好像有一点是自言自语，因为都是马拉基在讲话我们看见这个经文是分开六个部分都是用法庭式的对话我们知道另外一本的这个十二先知书里面也有法庭式的对话，这个就是弥迦书的第六章。这个对话的语气通常这个解经家都有两个派别有两派一派他们说是这个神的言语是非常的严厉，毫不留情而且是针锋相对。另外一派他们是比较粉饰太平了，他们说哎呀也没有啦神没有生气啦神没有跟这个以色列人争辩争论啦。那让我们自己来看一看到底这个马拉基书的语气是怎么样。我们能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就是内政从经文本身来看，另外一个就是外政，就是在经文以外来看内政这个有代表性的这个经文就是马来基书的两章三节，这个经文说，我必弃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摸在你们的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哇，你看神是用粪啊粪便啊米田共啊这个是看见神是非常非常的生气另外我们看见外政外政就是我们知道在马拉基先知之后的四百年神没有跟以色列人讲话，直到刚才马可跟我们说是有人在旷野喊叫，这个就是施洗约翰只有四百年，直到这个新约然后我们看见神才跟以色列人讲话，这里也给我们看见神是非常非常的生气。这六个部分我们说都是这个马拉基先知先替神讲话，然后是替以色列人讲话非常非常激烈的对话，有七次这个人民说，我们在何事上得罪了神，我们在何事上干了这些东西如果我们看中文的圣经的话，我们只看见是五次，还有两次是在这个马来基书的三章七节还有三章十三节。好，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第一个争论我叫这篇道叫这个神的这个信实还有他的慈爱。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爱的话，那其如就是一切都是白费，都是枉然马来基书的一章两节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这里中文版比较有些画蛇添足就是加了一个曾神说我曾爱你们，其实神是不变的他以前爱以色列人，现在也是爱以色列人就好像是有一个基督徒他在讲笑话，他说好在神在创造这个宇宙之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他说如果现在神看见我这个样子的话，肯定他不会再拣选我。那这个只不过是一个笑话，我们知道以前神拣选我们，现在也是会同样拣选我们。这个十二先知书另外有一本叫俄巴底亚书这本书的主题就是神的拣选和人的责任我们有责任去接受神。 在申命记的7:7-8，神说，我拣选你们不是因为你们做了什么，做了好事，不是因为你们人数多，反而就是你们在万民中你们是最少的，我拣选你们是因为我爱你们，是，所以我救赎你们脱离这个法老王的手。在这个何西亚书11:4，我记得我上次跟你们来这个分享的时候也有讲这节的经文，神是用这个慈神爱所来这个牵引他们，甚至神将他们的食物放在他们的面前，神对以色列人真是无微不至。同样神也是对我们也是无微不至。那第一个证论就是证论神的爱，以色列人说你不爱我们，你看我们还是有这个困境，这个神说但我是真的是爱你们，你看我有多爱你们，我拣选你们。第二个证论就是这个有关祭司，人民，他们的信仰出现问题，祭司其实是有很大的这个责任，在马拉基书的1:6，这个经文说，耶和华对你们说，敬畏我的在哪里，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这个神的名在经文里面出现了8次，神的名很重要，神的名就是神自己，这个马拉基是用了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箴言来这个教导以色列人，他说儿子尊敬父亲，这个仆人是敬畏主人，你们却 不敬畏我，你们却藐视我的名。那他们怎么样藐视神的名，原来他们是把这个有这个残疾的这个祭物是献给神。在旧约我们都知道，不能把有残疾的这个祭物献给神，因为这个祭物，最终的代表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无瑕疵，他是完美的，但这个以色列人就是把这个有瞎眼的，有瘸腿的，还有这个有病的这个牲畜来献给神，他们完全就是不敬畏神。这个跟现在的基督徒也是一样，我常说现在的这个基督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不再敬畏神。马太福音6:21，耶稣基督说，我们的钱放在哪里，我们的心也放在哪里，你看见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就是把有这个残疾的这个动物献给神，你看见他们的心就是不在神的身上。在马来基书的1:10，神说我要把这个圣殿的门关闭，以致你们不能在这个祭坛的面前献祭，你们不能来到敬拜我。在马来基书的1:11，神说，我的名在外邦中必正为大，在外邦中必正为大出现了2次，在11，另外有一次在1:5，神说你们不敬畏我，外邦人为比你们更加的敬畏我。这个其实是一个预言，因为我们知道就好像是罗马书的9章说，因为以色列人的不信，他们的不接受耶稣基督，以致这个救恩临到这个外邦人，我们就是那些外邦人，我们是要比这个以色列人更加敬畏耶和华，更加敬畏神。这个也提醒我一样事，就是在这个12先知书的另外一本哈该书告诉我们，献祭，当然是重要，但献祭的人也是同样的重要。如果我们自己都是不圣洁的话，那我们，献的祭也是不圣洁的。那除了这个献祭是出现了问题，祭司的教导也出现了问题。神在马来基书的2:4提醒这个，利未人说，我跟你们立约，跟你们立约，你们不需要为了你们生活去工作，你们不需要去找工作，人民会支持你们，但你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叫以色列人敬畏神。 啊，你们现在自己都不敬畏神啊，把这个人民献来的有残疾的这个动物献给神，你们自己都不敬畏，怎么样能叫人民来敬畏神？这个也令我想起啊，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牧师传道人，他们都是喜欢讲这个人民喜欢听的这个信息啊，人民喜欢是这个成功神学啊，喜欢听就是神祝福你们，神保守你们，神爱你们，神要你们啊快乐，这些东西都是人喜欢听的。所以你看哦，讲这个神成功神学的这个教会啊，都是每一个 church 很多很多人呢。但这个就是跟这个圣经的教导是相反的。圣经说要敬畏神，要将这个注意力放在神的身上啊。这些的这个传道人、这个牧师都是将这个注意力放在人的身上。神要你啊，这个得到祝福，神要你是富有，这个是出现了问题。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我们要将我们的这个敬畏的身啊，我们要将这个注意力放在神的身上。这个神跟这个祭司说啊，你们应该以平安正直与神同行，你们应该是叫人回头啊，离开罪孽。但很可惜，神说你们叫人们偏离正道，你们使到人民跌倒，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伤心的事。第三个争论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毁约，他们是行诡诈。在这个马来基书的两章啊十节经文说，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岂不都是一位神所做的吗？啊，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啊，他们与神的关系出现了问题，以致他们彼此的关系也出现问题，彼此以诡诈相待。这里讲的弟兄啊，以诡诈待这个弟兄啊，其实这里也包括了姐妹，因为我们看见他们有五件这个行诡诈的事，五件事都是环绕住这个婚姻的问题啊。第一件呢，就是他们是休妻，把这个原配的妻子这个休掉。还有以这个强暴来带这个妻子啊，神说这是我恨恶的啊，你们要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耶和华说的。在马来基书的两章十六节啊，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离婚跟现在的基督徒都是一样啊。很可惜啊，现在我们知道基督徒的离婚的数字不比这个非基督徒少，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这个思考。另外他们就是与这个外邦的女子来这个通婚，这个也跟我们现在很相似，有很多人都希望这个娶这个非基督徒为这个妻子啊，或者是跟这个非基督徒来结婚啊，他们还要这个牧师来这个与他们证婚，还要叫这个牧师来这个认可他们的婚姻啊。但我们看见在这个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经文说，信与不信啊不能同父一儿，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儿。在马来基书的两章11到15节啊，很有趣的经文啊，原来这个像这个妻子行诡诈这个字，就是用你的衣服把对方包住遮盖住，然后去向他们行诡诈啊，好像是蒙骗人一样的这个意义啊。我们知道我上一次来跟你们讲这个啊分享神的话语，我跟你们说啊，以色列人在古代的时候，他是啊把他们把这个衣襟啊搭在这个女子的身上，代表他们是愿意这个娶这个女子为妻。这里刚刚相反，也是将这个衣服搭在这个妻子的身上，但这次是向他行诡诈啊。很有趣，以色列人的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文字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有意思。 第四个这个证论就是跟第三个证论其实是有连带的关系。刚才我们看见就是跟约有关系，他们毁约啊，他们与神的约，毁掉与神的约，以致他们是彼此这个诡诈相待。他们自己不守约，他们在第四个证论，他们要神来守他的约啊，他们跟神说，你给我们的应许在哪里啊？你应该遵守你的约。在马拉基书的两章十七节经文说啊，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啊，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话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啊，他们说根本就是没有公义啊，神你没有守你的约，我们是好人啊，你应该守你的约，为什么你看见这个你是颠倒了是非，反而去祝福那些行恶的人啊，你看为善啊，你的公义在哪里啊，你不来祝福我们，我们的应许在哪里？他们说我们啊，回到以色列，我们骑这个城墙，我们是这个骑这个圣殿啊，都是为了你啊神啊，为什么我们还遇见这么多的困难啊？公义的神在哪里？他们忘记了他们与神立的约，他们与神立的约就是说，如果他们守约的话，神就会祝福他们，但如果他们毁约的话，就会得到神的教训啊，管教。这个是在利未记二十六章啊，还有这个生命记二十八章啊都有记载。他们就是说，神啊，我们啊守我们的约啊，你为什么没有守你的约啊？其实他们是毁约，他们自己看不见啊。刚才这个第三个这个证论，我们已经看见，他们是以诡诈彼此相待。神说啊，哦，你们真的要公义快点来吗？啊，你们不要后悔哦。啊，神说我很快就会来啊，你们很快就会有这个公义。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开始的时候读的经文，马来基书的三章一节啊，这个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啊，在我的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豁然进入他的殿啊。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啊！你们要公义吗？啊，这个公义的神快要来到你们那里啊！这个马来基书三章一节，我们看见啊，当中有两次讲到神的使者。我们知道马来基这个先知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神的使者，在这节的经文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我们刚才讲过，就是马可告诉我们，这个在旷野喊叫的就是施洗约翰。另外一位就是立约的使者，立约的使者就是耶稣基督自己。耶稣基督他是新约，是旧约的中保。那我们看见啊，当以色列人问啊，公义的神在哪里？神说公义的神啊，会来到这个世上啊，他会替世人来赎罪啊。其实这个赎罪就是满足了神自己的这个律法，神的这个律法律例典章说，这个罪一定要得到惩罚，一定要得到这个审判，这个审判就是在他自己的爱子的身上。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毁约，他们做不到，神说我差派我的独生子来你们当中，来这个替你们赎罪。很可惜，这个以色列人没有接受这个耶稣基督，非常的可惜。公义的神来替他们赎罪，他们拒绝。在马来基书的三章一节，我们看见啊，这个马可告诉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啊，这个施洗约翰为他预备这个道路。三章二节就是讲到这个耶稣基督第二次的来临。两节的经文啊接在一起，我以前跟你们讲过，就是这个旧约的先知，他们去这个看这个预言，他们是 好像是看见两座的山，两个山峰是好像叠在一起，他们不知道原来两座山的山当中有山谷，这个山谷相隔了很多很多年，相隔了2000多年。所以我们看见3章1节就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3章2节就是第二次的来临。经文说他要炼净祭司，他要警戒一切不敬畏他的人，这个就是他的审判要来临。3章2节第一次来临是这个为我们赎罪，第二次来临就是审判那些不接受他的人。神还要说跟以色列人说，你们没有灭亡，因为我是不变的神。马来基书的3章6节，这个也是很出名的一节的经文。神说，我遵守我的这个约，以致你们是没有这个遭到这个灭亡。如果我是变的神我会变的话，那你们就不能存活，一定遭到这个灭亡。就是因为我是不变的神，就是因为我是信实的神，你们才没有灭亡。第五个争论其实就是跟第二个争论是有连带的关系。我们知道第二个是有关这个献祭出现了问题，第五个争论是人民的奉献出现了问题。在这个马来基书的3章8节这个经文说犹太人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了你的供物呢？神说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回归之后，在尼希米书的10章37到38节，他们都立誓，他们都发誓他们说他们立誓，他们发誓，他们说有6件事我们要做，其中一件呢就是十一奉献。但很可惜，他们也没有遵守他们的诺言。神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人民还要问，我们怎么样才能转向你？神说，你们有这个十一奉献，从这个基本来做起。以色列人他们要将他们的这个收入的10/10是交给这个利未人，由利未人再将当中的10/10交给这个祭司。这个都是在这个民数记18章有讲。以致这个神的家有粮出，以致这个祭司能专心的去教以色列人怎样去敬畏神，怎样去这个侍奉神。有人说犹太人他们就是奉献10/10其实还不止这10/10了。犹太人的奉献有人计算过，差不多是1/3他们的收入。第一当然就是这个十一奉献，在十一奉献之外，他们还要将这个初熟果子来献给神，这个是60/1的初熟果子。还有就是每年的祝棚节，他们也要将10/1是给这个利未人和他们的家属，这个在这个申命记12章。另外每3年他们再要10/1的这个献给这个寡妇穷人，这个在申命记14章。神跟以色列人说，你们试试看十一奉献你们试试看，看看我会不会打开这个天上的这个窗户倾覆于你们，以致你们无处可容。神说，你来试试我我们知道在这个旧约在这个圣经里面不但是旧约，新约也是在这个撒旦试探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说不可试探神，这其实就是这个申命记6章16节的经文，不可这试探神。但神说在这里，你们试试看，如果你们十一奉献的话，你看看我怎么样来祝福你们。这个摊开天上的窗户，这个窗户在这个创世纪7章出现过，这个就是在这个洪水来临之前 神是敞开了这个天窗，下了40天啊，40夜的这个雨啊，以致这个洪水泛滥啊，这是一样的原理。神说你们试试看，看看我怎么样来祝福你们。也有人说这个11奉献啊，不关我们事了，这个是犹太人的律法啊，神摆在犹太人的律法。其实啊，的确神是将这个11奉献啊放在这个律法里面，但这个是远远超过以色列人的律法。我们知道啊，亚伯拉罕啊，在这个创世纪14章啊，他将1/10是奉献给麦基洗德，麦基洗德就是撒朗王啊。另外雅各啊，他在这个创世纪28章，他也将1/10是献给神。那个时候还没有以色列人哦，那个时候还没有12支派啊，这个雅各已经将1/10献给神。那在新约的确没有叫这个11奉献，但保罗说啊，在哥林多后书9章6到7节，你们个人要随心所捉定的来献给神。怎么样叫做随本性所捉定的来献给神？就是你们有多爱神，你们就献多少。这里我们看见经文说少种少收，多种多收，这个就是跟这个马来基书的3章10节一样。你们试试看啊，你们如果是献多一点给神的话，神一定满满的祝福你们。那如果这个在旧约神说以色列人没有11奉献啊，那是夺取了他的供物，那我们新约我们要怎么样做，神才不会说我们夺取了他的供物呢？啊，这个也很值得我们去思考。最后第6个这个争论啊，就是神的怜悯啊。我们看见这个是跟第一个争论是有连带的关系，因为第一个是讲到神的爱，这里是讲到神的怜悯啊。你们看啊，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去顶撞神，在马来基书3章13节，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在14到15节就是解释给我们听啊，他们说侍奉神是徒然啊，他们说遵守神的这个吩咐苦苦的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啊，这个就是我刚才说跟这个基督徒很相似。有很多的基督徒说，哎呀，我们回到教会有什么好处啊，我们来拿东西啊，我们来听道，我们这个道也不好听啊，我们来这个听这个圣诗，这个圣诗也不好听，我们没有什么得着啊。这个就是现在这个基督徒的心态也是很相似啊，我们其实不应该去这个教会来这个领受，我们是应该到那个教会来这个付出来侍奉神。啊，经文还说这个狂傲的人神赐他有福，这个行恶的人被建立啊，说这个试探神的人脱离了这个灾难。他们说神完全就是颠倒一切啊。神怎么样回答？在3章16到18节，神说：“我有纪念册子在我的前面，我是纪念那些敬畏我思念我名的人。”思念我名的人，这个跟这个诗篇56篇8节讲的是一样。神说我怜恤属我的人啊，他还说我要将这个善人和恶人来分开，我要将这个侍奉我不侍奉我的神的人来分开。我们这里看见啊，神啊，他是这个公义的神啊，对哪些这敬畏他的人、思念他的人，他是会祝福啊，他是会连续啊。这个就是6个这个争论。我们又来到这个最后的一个部分啊，犹太人的圣经里面他们是没有第4章啊，我们的这个马来基书是有4章的经文，他们只有3章。在我们的这个4章里面的6节的经文是在他们3章的最后的6节。在我们的圣经里面4章6节是最后的一节经文， 经文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我们看见马来基书的最后的一节经文就是一个咒诅的一个咒诅。那以色列人他们也看见这个是一个咒诅，所以他们读这个马来基书的时候，他们不会停留在这个四章六节，他们读完了四章六节，还要回到四章五节来再读一遍。四章五节是讲什么啊？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来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这个是弥赛亚的应许，就是说在弥赛亚来之前，先有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我们看见，所以以色列人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是对的，他们不要停留在这个四章六节，他们将这个希望摆在这个弥赛亚的身上。很可惜弥赛亚其实已经是来临，他们没有接受，他们拒绝了他。现在要等待的就是弥赛亚的第二次的来临。那如果这个马来基书四章六节不是一个咒诅的话，那就没有这个新约的需要了，你们说对不对？但我们看见在这个旧约，以色列国还有这个犹大国都是被灭亡。以色列国是在公元前722年这个犹大国是在586年被毁灭。那有人说，但他们已经复国是他们已经是复国，但他们还是没有这个他们的圣殿，还是没有他们的王，他们是等待他们的弥赛亚来临。然后我们看见这个就是马拉基书的四章五节的一个应许。在马拉基书里面告诉我们，替这个耶稣基督替这个弥赛亚开路的，在三章一节是施洗约翰。那现在有说在马拉基书的四章五节是以利亚，到底这个施洗约翰跟这个以利亚有什么的关系这个施洗约翰是不是以利亚？当这个施洗约翰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有很多人都是一样，他们不明白，他们去问施洗约翰他是谁。那从某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施洗约翰的确是这个以利亚，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他又不是让我们来一起分析一下。我们知道马来基书有两次提到这个使者为这个弥赛亚为耶稣基督来这个开路，来这个预备道路第一次是在马来基书的三章一节我们知道这个马可引用了三章一节告诉我们，这个是就是在旷野里喊叫的人，这个就是施洗约翰。毫无疑问，这个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这个、开路者就是施洗约翰。但还有第二节的经文，就是马来基书的四章五节，告诉我们这个使者是以利亚。那由于这个以色列人的不幸，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有两次的来临他第一次的来临马可告诉我们这个开路的使者是施洗约翰。第二次的来临，马拉基告诉我们，指名唤醒，这是以利亚。两位使者他们相隔是2000多年我们不要把他们两个人两个使者搅乱了很多的这个解经家就是把他们混为一谈，很可惜。其实我们看见当施洗约翰来到这个世上，有很多人问他，你是不是以利亚？在约翰福音1章21节，他回答得很清楚，他说我不是。在路加福音1章17节经文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就是他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但他不是以利亚本人。但为什么有人问耶稣基督自己说施洗约翰是以利亚呢？ 啊，我们要很当心啊，读这个圣经，在马太福音11章14节啊，我们要小心的读啊。经文说，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耶稣基督跟他们说，如果你们肯接受我的话，那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为什么？如果这个以色列人接受耶稣基督的话，再有没有需要他第二次的来临？没有啦，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旧约所讲的有关以利亚的这个预言都应现在施洗约翰的身上。在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这个也是马太福音17章10到13节讲的一模一样啊。门徒来问耶稣基督，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要先来，然后弥赛亚才回来啊？这个耶稣基督回答说，当然了，这个以利亚要先来复兴万事。什么叫复兴万事？复兴万事就是啊，使到这个以色列人复国，这个天国降临。如果以色列人在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就接受他的话，一切就会复兴万事啊，这个神的国会来临啊，耶稣基督会带领他们进入这个千禧年的国度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没有需要啊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啊。所以耶稣基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啊，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门徒这才明白，这个耶稣所说的就是指施洗约翰啊。这里讲话的时候，以色列人还没有拒绝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说，如果你们接受我的话，那这位就是你们等待的以利亚啊，因为万事都会复兴啊。这个就是跟这个旧约的预言啊，在这个以利亚身上的预言都要实现，都要应现在这个施洗约翰的身上。以利亚在新约被提到30次啊，其中有10次是跟这个施洗约翰一起被提到啊。在马太福音的24章14节经文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节的经文很不幸，有很多很好的这个传道人牧师都误解了这节的圣经。这节的圣经不是说现在我们要把这个神的话语，把这个福音传遍天下，然后耶稣基督才来临。如果是这样的话，起码现在耶稣基督就不能来临，因为这个福音还没有传遍天下，你说是不是啊？这个就跟这个圣经的教导有一个抵触，因为圣经说没有人知道耶稣基督会几时回来啊。如果这样的话啊，那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啊会几时回来，我们很容易就知道这个圣经有没有传遍了这个传天下。所以这节的经文不是这样的解释，其实这里讲的是这个启示录11章里面讲的是一样，在这个7年的这个末期的这个带的灾难里面啊，当时这个基督徒都会被提去了已经啊。在这个7年的灾难期，有2个见证人，还有144000的犹太人，他们会传福音啊，连这个时候连这个天使都会来这个传福音，直到这个福音被传遍这个天下，然后这个耶稣基督才会来临。在这样说的话，这2个见证人就是帮这个耶稣基督预备道路的人啊，就是开路的人。这两个见证人到底是谁？在启示录11章有告诉我们啊，我们知道啊，他们会使到这个水变成血。哪一位先知啊，旧约的先知是出名将这个水变成血？是摩西呀啊，在这出埃及记7章14到25节。 那还有就是他们能叫这个天被闭塞不下雨，谁是这个使到这个天闭塞不下雨啊？在这个列王纪上，我们知道以利亚是求雨，我们不知道原来这个本来使到这个天闭塞不下雨的就是他自己。我们怎么知道？在路加福音的四章二十五节啊，这个雅各书的五章十七节都有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知道其中一位为耶稣基督末世的开路者预备暴露的人就是以利亚。在结束的时候，我跟大家来看一看这六个争论在这个马拉基书里面其实这个是一个首尾的对偶，最中心的经文就是第三和第四个这个争论，我们知道就是与这个神的约有关。第三个争论就是犹太人他们毁约他们彼此行诡诈。第四个这个争论就是他们自己毁了约，他们要神来守神的约，说你几时给我们你的应许我们没有得到你的应许。第二个争论跟第五个争论是有连带的关系第二个是有关这个人祭司的侍奉出现问题，是他们的献祭出现了问题。第五个争论是人民的这个奉献也出现了问题。但我们看见包住当中人的罪就是神的爱，就是神的怜悯，就是第一个跟第六个这个争论。那你说神是爱，神是怜悯我还没接受神让我再享受一下这个世界才去接受吧你不要等待了我们知道在这个拿鸿书又是另外一本十二先知书那个时候我们看见神的忍耐是到了这个尽头神审判这个尼尼微人。在这个约拿书我们看见是他的怜悯他差派约拿先知去向他们传福音他们传承的得救。但到了拿鸿书，神的这个忍耐到了尽头这个审判就来临还未接受耶稣基督的不要再等你要立刻接受。我常说神的忍耐是好像广东人煮汤一样你煮汤你能慢慢的滚，能滚很久很久，但你如果不当心的话一下子滚舍了，那就出现问题，一发不可收拾所以不要去再等待，你还未接受的话快接受。另外已经信的人我们也要当心，就是另外一本书这个撒迦利亚书里面我们看见与神立约的他的子民有三分之二的人会遭到这个灭亡，只有三分之一能得救这里我不是说这个基督徒能失去我们的救恩，但我们也要当心，因为神所爱的他的儿女他一定会管教如果我们还是在罪里面，我们要当心我们要当心神的管教我们已经是讲完了这个十二先知书我们看见十二先知书是一气呵成彼此呼应里面的这个信息都是很一致。我们看见神应许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这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这个马拉基书的三章一节说神要差派弥赛亚，在他之前会差派这个施洗约翰来到这个世上。我们看见在这个弥迦书的五章二节讲到这个耶稣基督会出生在这个伯利恒。我们又看见撒迦利亚书告诉我们九章九节他会骑住驴，就是驴的驹子进入这个耶路撒冷城。他来干嘛我们知道就是今天的这个马拉基书告诉我们，这个公义的神亲自来为我们赎罪。我们也看见约拿书告诉我们什么是救恩，救恩出于耶和华 我们看见这个哈巴谷书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因信得胜啊，因为我们的信得到这个生存啊生命。我们也知道到了末世神会有他的审判啊，这个就是这个俄巴底亚书和这个拿鸿书告诉我们啊，这个审判是有一个近和远的一个预言。近的就是当时写这个先知书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时列国啊有他们的审判。远的审判就是到这个末世，神会煽动列国来这个攻打这个以色列，然后他会帮助以色列来得胜。这个审判的日子，圣经里面叫他做耶和华的日子，这也是这个约珥书和阿摩斯书里面讲的耶和华的日子。但我们基督徒不用怕，因为我讲这个西方亚书的时候我也讲过啊，在这个审判还没有来临之前，神会保护这个属于他的人，神会把我们提去，然后这个灾难才会来临。最后耶稣基督会带领以色列国得胜，建立这个千禧年的国度。这个是在何西亚书、撒加利亚书、哈该书都有讲啊，尤其是哈该书告诉我们，我们都得了不能震动的国。这个就是这个十二先知书。我们看见十二先知书里面讲的都是非常的一致，都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有很重要的预言要跟我们说。我们感谢神啊，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愿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啊，感谢你就是那位这个大能的神，就是那位掌权的神。当我们看见这个世上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灾难，有疫情，我们就知道这个末世的审判就快的来临。但我们不用怕，因为你是掌权的，一切都是按照你的旨意在进行。我们也知道你是爱我们的神，你是怜悯，你是信实的神，我们不需要惧怕。愿我们每一个人当你回来的时候，都能够被你称为是忠心良善的仆人。愿我们都能将一切的荣耀重赞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 Amen。